大家睇住你嘅手上嘅圣经，由我将呢段圣经嚟到慢慢读出嚟。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第二十七节，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灭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落嚟系会有苏传道喺我今朝喺我哋当中嚟到去正道，佢今日嘅讲题就系《寻儿记》当中嘅有边个明白量子嘅心？我哋将时间交俾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几年前，我同我太太有机会去欧洲旅行，我哋特别选择去俄罗斯圣彼得堡，为着嘅系欣赏一幅可能令人属灵生命改变嘅一幅名画。呢幅画嘅名称系叫做《The Return of Puddingleson》，中文系《浪子回头》。这幅油画大约是17世纪中期的作品，是由一个荷兰著名的画家林布兰先生去画，现在收藏在圣彼得堡 Hermitage Museum 里面。林布兰先生的画作曾经非常受欢迎，他靠着画画来到过着很奢华的生活，甚至是纸醉金迷的地步。可惜他不善理财，很快他就出现入不敷支的局面，最后还要搞到宣布破产。他不单止一贫如洗，家庭也都破碎，妻离子散，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可以说非常之老道。在这个时间，林布兰先生就用圣经人物为主题来到去写画，而这幅《浪子回头》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非常真实和感情丰富。著名灵修学家路云神父也都利用了这幅名画写了一本书，是因为他看了这幅画之后，他属灵生命有着翻天倒地那种的改变。而我一直好希望用这个题目来到去跟大家分享一篇的讲章，但是首先我要讲寻羊的比喻，然后讲寻钱的比喻，然后只可以讲今日的寻儿记的比喻，因为三个比喻都是非常之有连贯性，彼此又互补不足，又有交错的关系，所以就要一篇一篇地顺着次序来讲。今日同大家分享寻儿记这个的比喻，是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即是律法师，所讲三个救恩比喻的最后一个。第一个比喻，寻羊记，一个牧羊人，他失去了100只羊里面的一只，他就撇低99只羊去找那只迷失的羊，找到之后他就打锣打鼓地跟朋友同邻舍讲，经文话的15:6，我失去的羊现在找到了，你们同我一起欢喜。第二个的比喻， 寻钱机。一个妇人，佢唔见咗十块银钱嘅里面嘅一块，佢点起灯嚟，仲把扫把嚟扫扫扫，终于俾佢揾到。佢就对佢嘅朋友邻舍话：路加福音十五章九节，我失去嘅钱而家揾到啦，你嚟同我一齐欢喜啦。两个都是失而复得的比喻，同时也都说明了主耶稣对罪人悔改那种的欢喜。第三个的比喻，作为父亲的，他有一个因为犯罪而失去的儿子，他儿子最终悔改，父亲重新得回这个小儿子。因为这样，这位父亲和刚才我们所说的牧羊人妇人一样，都有失而复得的喜乐。大家看看经文里面讲，一样是十五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这里第三个比喻的指角，如果我们看回刚才两个比喻得出来的结果，都应该是一位的父亲。我们看埋31、32节，也都让我们看到整个比喻里面所提到的都是欢喜快乐为终站。在寻义记的比喻里面，以往可能大家都比较将个重点摆在浪子身上，但是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的话，除了说浪子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更加紧要的，我们要将三个的比喻归为一来看。有些的释经家，他将这三个的比喻作出这样的解读：在上帝的眼里面，100只羊里面迷失那一只，那一只是代表人在上帝面前失去了他应该有的方向。而第二个比喻，寻钱记的比喻，那不见了那个银钱，代表的是人在神面前失去了他应有的价值。第三个比喻，不见了个小儿子，所代表的就是人失去了上帝儿子的名分，即是他的身份和地位。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人生自有方向，人才能够找到他本来应有的尊贵价值，和人才能够恢复作为上帝儿女那种的地位和身份。在寻儿记的比喻里面，当个小儿子分了父亲的家产之后，他就远走高飞，任意放荡，吃喝玩乐，嫖赌饮荡，吹乜都齐。但当这个小儿子钱财耗尽，咁唔好彩，他就遇到大饥荒，他就沦落到乞食，还要同猪争食，饿到连猪哨都唔放过。最后他醒悟过来，决定回家恳求父亲的原谅。他心知道他犯了人神共愤的大罪，他已经不再配为他父亲的儿子，所以他这次回去，他只是预备在父亲的家里面做一个故工。他完全没有想过他的父亲竟然是既往不咎，毫无保留的完全宽恕他所有的过犯，再一次接纳他为儿子。税吏和罪人亦都是等于我们今次看的比喻里面的小儿子一样，他们曾经将一生浪费了在种种不同的罪恶和淫荡的生活里面，他们没有将神给他们的生命用来荣耀神，他们亦都从来不愿意为神而活。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讲明白一样的事情，虽然他们曾经忤逆天父，伤透天父的心，但是天父并没有因为他这样做而舍弃他们， 天父仍然都日日夜夜盼望这些罪人的归回，并早已经预备接纳回他为他的爱子。有一首节奏很轻快的欧西流行歌曲，歌名就叫做 Tie the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中文翻译为绑住黄色丝带的老橡树。唔该，你开个声俾我。开声得噶啦，唔使喐其他嘢。开咗未？唔使喐其他嘢，唔使开其他嘢，喺个 PowerPoint 度，唔使喐其他嘢，净系喺个 audio 嗰度安翻啦，唔该。麻烦你将嗰个 PowerPoint 个箭嘴摆翻落去我呢度啊，我控制唔到嘅。唔好喐我个 PowerPoint， 唔使喐 PowerPoint， 唔使喐任何嘢，你就安个 audio 得噶啦。唔好意思，大家。大家有冇听过呢首歌啊？唔该，阿詹出嚟同我弹弹，得唔得？Tie the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有得去啦，冇啦 ，sorry， 有得去。唔知点解今朝都得，唔好意思，阻住大家时间。你得唔得 ？Tie the yellow ribbon round the好，冇咗大家时间，因为呢个唔系重点。我讲翻个歌词俾大家听。呢首歌嘅歌词系描写发生喺美国嘅一件真人真事。故事嘅男主角系因为一位生意失败，被迫破产，同时因为犯了商业上的罪行而被判三年的牢狱。到最后一天他被假释，在他出狱前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乔治亚州，住在乔治亚州的妻子。他问他妻子，用信写，你愿不愿意原谅我，可不可以再接纳我。他会搭巴士回家，如果他妻子愿意原谅他的话，他请妻子在他家的门前那棵老橡树那里绑上一条黄色的丝带，当丈夫见到黄色丝带的时间，他就知道他妻子原谅他，他就落巴士回家。相反，当如果他太太不再次接纳原谅他的话，见不到这个黄色丝带绑在老橡树的话，他就不会落巴士，他会好识做咁自动离开，永远都唔再骚扰佢太太。歌词又话，男主角喺搭巴士翻屋企嘅途中，心里边忐忑不安，既有期待，又怕被拒绝。到佢遥遥望到巴士就嚟到佢屋企嘅时候，佢唔敢打开佢对眼睛，佢恳求巴士司机帮佢睇结果。 跟住冇几耐，巴士司机同车上其他嘅乘客发出欢呼嘅声音。男主角佢鼓起勇气，张开双眼，佢睇到嘅系喺屋企门前嘅系嗰棵老橡树度被绑上成千上万嘅黄色丝带。当佢见到喺风中摇曳嘅黄色丝带嘅时间，佢既感动又激动，热泪盈眶咁落车飞奔翻屋企。佢嘅妻子用无数嘅黄色丝带嚟到欢迎佢嘅丈夫回归，佢嘅妻子已经完全宽恕佢，毫无条件咁接纳佢。呢首歌曾经系1973年，距离而家41年，所以识呢首歌嘅人，即系话俾人知佢几多岁。美国流行歌曲榜上连续四个星期嘅冠军歌曲，亦都系成为一个民间嘅习惯。有人会在他们家的门前那棵树上绑上黄色丝带，来到去欢迎那些离开了家一段时间但是又能平安归回的亲人，特别是那些从军队退役的士兵。例如911，当纽约世贸大楼发生惨剧之后，有不少美国人在家的门前那棵树上挂上黄色丝带，代表的是对亲人对朋友能够平安回家的那种期待。今年4月16号，韩国一个首都海小轮沉没，有很多学生失踪，他们的父母亦都在岸边挂上了无数的黄色丝带，期望孩子无恙归来。这个比喻的父亲，当他等候小孩子回家的时候，他没有在家门口那棵树上挂上黄色丝带，因为他自己就是那条黄色丝带。他自己亲自站在门口里，日夜期盼小儿子回家。当他看到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他就马上上前拥抱、拥抱和亲吻他，没有对他的过往所做过任何的过犯作出任何的责备，亦都没有要求小儿子作出任何的解释。他甚至不等小儿子讲完他预先想好的跟父亲讲的对白，他就完全接纳他。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完全的宽恕，父亲接纳小儿子的归回，清楚明白要接纳他做儿子的身份、儿子的地位。经文话的小儿子被父亲披上新袍，戴上戒指，穿住新鞋，这个都是代表了小儿子能够重拾他的身份和地位。而在那幅名画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在那幅很大的画里面，你就能够清楚看到新袍、戒指、新鞋。另一方面，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和沉阳记的比喻和沉前记的比喻，这个沉儿记的比喻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牧羊人是主动去找那些迷失的羊，而妇人也都主动点灯扫地来找那些失落的银钱。但是这里这位的父亲他并没有主动离开家找他堕落的孩子，但是并不代表上帝他不主动去找迷羊或者是沉钱，因为前面的牧羊人和妇人已经将上帝那个主动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想要表达出来，这个就是人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同时亦都必须要承担选择的后果。小儿子他要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来到去负责任，上帝尊重人的选择。如果小儿子的归回是由父亲差派的仆人来到找你回来的话，结果将会不一样。寻儿记比喻感人的地方是小儿子他自己回去，他的回转，当犯错的儿子他愿意悔改归回的时间，作为父亲的是可以完全宽恕回转的儿子。当小儿子归家的时候，远远来到去迎接他的不是家里的仆人，不是他的阿哥，而是他年迈的父亲。我们知道这么多年前 这些父亲一定是非常之具尊严的，他肯放下身份，这么多的时间站在家的门口，你都盼望小儿子的归回。寻儿记可贵的地方就是这里，这位的小儿子在他离开父亲之前，他家已经是有儿子这个名分和地位，只要他肯尽自己的本分，他本来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跟他父亲跟他家人一起享受他应该有那种的丰富，甚至有一天他会得到由父亲留给他的产业。但是他自己选择要离开父亲，即是等同于他放弃作为儿子的身份和地位，他以为可以依靠自己年轻力壮，可以依靠自己的意志力来约束自己，以为可以靠自己所分到的家产来到去谋生，他又以为可以依靠外面朋友的协助，以为外面的环境都可以成为他的依靠。但是他最后知道，原来自己的意志力胜不过人性的软弱，年轻反而成为他堕落的本钱，使他过着放荡的生活。最后他都明白到，即使有再多的钱财都有用尽的一天，朋友更加靠不住。他曾经放弃儿子的身份和地位，最后几乎沦落和猪争食物，成为一个不得温饱的乞衣，他连故宫这个身份都不能够做得到，他想打工都没有机会给他打。他只想起他家的丰富，他只醒悟过来愿意回转，他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接纳成为他家里面众多的故宫之一，他就心满意足。当时他其实只是醒悟了一半，因为他还未了解和体会父亲的心肠，他以为简单要求成为一个故宫就可以得到温饱，他就够了，不想其他东西了。原来他估计不到的是，当他愿意回转归家，他可以得回儿子这个名分和地位，是父子间系能够重建，他得回他老豆，他再次享受到和父亲那种丰富和快乐。讲到这里，我经常都讲小儿子，但是会不会体谅到、体会到，在这间屋里面，我们原来好像忽略了一个人，他似乎从来都没有办法享受到他应该有个丰富和欢乐，就是这位大阿哥、大儿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经文的时间很奇怪，原来这个大儿子生活得一点都不开心，在某个角度、某个层面来讲，他其实都是一个浪子，是不知道家在哪个浪子，表面看来小儿子就漂泊在外，大儿子就在家做个乖乖仔，但是大儿子他其实不好得个小儿子多少，他们都是没有家的浪子，大儿子是住在家的浪子，自以为意的浪子，还未回头的浪子。大儿子的表现初初看挺好啊，挺有可取的地方，他又没有要求生，他又没有要求分身家，又没有说离家出走，他很努力工作，他努力服侍，他也不愿意跟那些堕落的人来往。但是一样东西做得不对，他认为父亲不公平，他对父亲的反应和有些说话不是很恰当，看上来本来没什么做错，但是大儿子他的生活层面就只是有律法，他以为自己遵守律法从无犯错，他的睇法和行动原来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关注的律法师，即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些人只是看到人家的缺点和软弱，自己就是律法师，动不动就审判其他人，他们活在律法里面，不知恩典为何物，不知恩典为何物。大儿子他没有体会父亲那种的心肠，他不懂得 乜嘢叫做恩典？喺佢心目之中，佢对父亲嗰种嘅体验就只系识得父亲要俾咩佢啊？小羊羔，但系佢唔知道父亲嘅心意一向系俾咩啊？肥牛犊佢。大儿子生命里边缺乏咗一样非常重要嘅嘢，就系佢忘记咗佢作为儿子嗰个名分。大儿子原来调翻转，一直都当自己系故工，所以佢自己以为自己系奴隶一样咁去为父亲工作。边度有讲佢系奴隶啊？十五章二十九节当中，大儿子咁样话：我服侍你这多年。英文圣经 NIV 翻译成为 All these years I've been slaving for you， slaving 中文就是奴隶。原来服侍希列文的原文是奴隶的工作，即是大儿子一路以为自己好像奴隶一样来到为父亲工作。大儿子他完全没有想为父的心，他虽然没有要求分身家，但是再留意经文，在父亲小儿子说要分身家的时候，他是有权拿回他那份，他是有分的，因为经文写了分给他们，包括大儿子的。不单止是这样，父亲也都应他与他同在，亦都讲过父亲嘅一切所有嘅都系大儿子嘅。三十一节讲咗，佢仲要觉得自己系奴隶，系咪有啲过分呢？其实大儿子同小儿子一样，都系离弃父亲。佢哋两个人谂嘅都系父亲嘅产业，而唔系父亲佢自己。佢想利用父亲而得到佢哋自己所要嘅嘢。他们要父亲上等人的身份，上等人的地位、财富和福气，可惜他们不要父亲，他们不是真真正正爱父亲。只不过大儿子就通过做好人来达到目的，小儿子就通过一般人不能够接受的方式提早分身家，结果父亲半份身家给了他，败了。事实上两个都是失丧的儿子，小儿子的失丧表现在他败坏的行为上高，大儿子的失丧就表现在好行为上高，不过正确一点来讲是自以为意的好行为，而出人意表的结局是可能是违背了一般人我们的道德观念，先前失丧的儿子现在竟然得救。大儿子他严守律法，严守道德规范，反而更加失丧。他原来从来都未觉得自己有儿子的身份，他对父亲这样说，他所以拒绝父亲不去赴筵席，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真心真意顺服过父亲。这个大儿子不是他的罪让他离弃父亲，而是他引以为傲的好行为使他离开他父亲。这个失丧的大儿子是一个仲未回头的浪子。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没有曾经或者很不幸现在落入了这个光景，自己仍然都未知呢？本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曾经都是小儿子，一样都是一个的罪人。虽然我们没有同妓女混埋一齐，我哋冇侮辱过父亲，我哋冇放荡形骸，冇沉迷堕落，或者冇犯上十恶不赦嘅罪，但系都系罪人一个。喺上帝嘅标准嘅里面，我哋嘅罪同小儿子嘅罪系冇分别嘅。小儿子曾经非常自我，自己认定啱就做，自己过想过嘅生活，揾翻佢所谓真实嘅自我。一切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这个就是小儿子的想法。另外有一种人，他要自己找人生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坚守道德，特征是约束自己，不随意做内心想要做的事情。 他们认真工作的，他们愿意顺服和遵守很多很多的规范。这个就是大儿子的想法。不过主耶稣说，无论是大儿子小儿子，他们做人处世的方法都有些不恰当的地方。这两种人其实都是失丧的人，分别只不过是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到面对世界，但是世界不会因为这样更加漂亮。小儿子以为自己可以与时并进，说他头脑开明了，自高自大，无视无对任何的道德规范看不上。大儿子循规蹈矩，以为做好人就得奖赏。不过主耶稣说，不对的，因为你们都骄傲，你们都自高自大，自己认为自己最重要。主耶稣这样说，只有谦卑的人会被接纳，骄傲的人就会被撇弃。雅各书四章六节这样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经常说所讲的是箴言书三章三十四节。除了这两节经文之外，彼得亦都这样去讲，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这样说，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小儿子为了得到父亲的家产，他用了不道德的手段来到去得到家产那个的控制权，但是他没有真正爱他的父亲，只是利用父亲而得到他所想要的事情，想要的物质。而大儿子他好像很循规蹈矩，过着很正派的生活，但他最终仍然是想得到同一样东西，本来属于他父亲的一切。人同样企图用这些方式来到企图控制神，约束身边的人，掌管自己的人生。他们试图掌管自己生命的方法，一种就是离家出走，寻求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另一种人就坚守道德的规范，努力做好人。他们愿意顺服神，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些的东西。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主耶稣恐怕只是掌门人，是给礼物的人，给礼物他们的人，或者仅仅只是一个生活的榜样，而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救主。有人以为我避开不犯罪，我就不需要主耶稣了，或者想过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到去控制神。我们从来没有为罪来悔疚，没有寻求上帝的拯救，只是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奖赏。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有道德规范，我们愿意顺服上帝，但是有些人他们的顺服，他们的道德规范只不过是一些的筹码，他利用这些的筹码来向神索取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他们想得到的不是上帝他自己，也都不是上帝，也都不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大儿子和小儿子，我可以这样说，都是这么糟糕，是因为小儿子的问题自我放纵，放弃同神和好。大儿子就自命是审判官，样样都不满意，粉世疾俗，愿意同神和好，不过别有居心，信服神不过不爱神，不确认自己罪人的身份，又怎样得救？小儿子他有选择的权利，同样他都有义务来到承担他所选择的结果，他有需要为他个人的罪来到悔疚，返到天父的面前，接受从天父上帝而来的宽恕。结果小儿子真的回转了，小儿子能够享受从天父给他的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不是一生一次的行为，不是只是在我们认罪悔改得救那一日那一次，而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一生一世，日日夜夜重复的选择。在座的弟兄姊妹， 可能你们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或者已经告诉自己知道，我经历过了，我经历这个小儿子的经历了，我亦都曾经离家出走，我曾经逃避神，但最终我为罪悔疚，我回转归向上帝，奔向天父上帝的怀抱里面，已经真真正正浪子回头。我们感谢神，你可以享受与神同行那个的美好。我们在天父上帝的怀抱里面，我们得着上帝儿子的身份，不是因为我们服侍得他几好，不是因为我们服侍得他几多，不是因为我们奉献得几多的金钱，只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作为上帝，他毫无保留地爱我们，虽然我们都很可能在今日受到世界上的考验和试炼，我们都会受到社会评价的影响，甚至我们仍然都有老我的存在，我们很可能某段时间任意妄行，但是请大家记住，作为神儿子这个身份是绝对不会被夺去，我们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就有回转的机会。至于大儿子，他自以为意，喜欢审判其他人，无时无刻向神求取更加多的福气。这位大阿哥，他不可以只是活在律法的层面里面，他需要改变，他需要放弃一些对事物那种的看法。当他作出决定的时候，作出一些事情的抉择的时候，他要以爱神来到出发点，以致可以真真正正享受从上帝而来那种的欢喜快乐。主耶稣讲的大儿子，就是指向那些律法师，即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认为遵守律法就是得救的唯一途径，他们以为永生就是神所颁布的律法里面，只要遵守律法他就能够上天国。他们将遵行律法当作他的骄傲，因为这样他看自己高人一等，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些上品人，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他们不屑同罪人为伍，认为他们就是污秽不堪的。所以呢，当我们议论主耶稣为什么同这些人同台吃饭的时间，他们很不客气。但是主耶稣呢，就揭露这些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的真面目，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外面就装得很敬虔，其实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罪恶在里面。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的想法即是等于大儿子一样，当他们看到主耶稣接待罪人的时候，心里面感到无比的愤怒，无比的嫉妒，他们认为那些税吏和罪人妓女犯了这么多律法，又违背天父上帝的命令，为什么上帝还要去接待他们和他们吃饭？他们犯了这么多的罪，根本就不配得上天国，根本就不配得有天父的救恩。相比之下，他们认为自己一生遵行律法，他们经常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理所当然他们是真真正正配得救恩，承受天国。天父应该将卑贱的税吏、罪人、妓女抌晒入地狱，而将救恩给过他们，这才算是公平。但是比喻里面父亲这样答大儿子的问题，他说：仔啊仔，你已经成日同我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了，但你现在你的弟弟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是不是应该理所当然的欢喜快乐呢？父亲原来的意思是，只要大儿子愿意，大儿子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本来属于父亲的一切，因为父亲早已经将一切给过他了，他完全没有必要嫉妒他的弟弟。不要说一只山羊羔，即使是要父亲家里面全部的牛牛羊羊，父亲都不会拒绝他。其实大家都知道，天父上帝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在历史里面所看到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天父早已经将最珍贵的律例典章、祭祀礼仪、先知书、旧约圣经都赐过给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还给他在圣殿里面什么？侍奉。神给律法祭祀的目的是为了引导人去到当中，得 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文士和法利赛人去熟读律法和祭祀，只要他们愿意，他就随时可以拿到这个，得到这个的救恩。他们根本没有必要窒到任何的人，天父上帝也都没有从来偏待其他人。我们再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更加苛刻的看法对这个大儿子。第一，他对离家出走的那个细佬呢，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甚至可以讲我是冷酷无情。细佬跟他应该由细玩到大的，相处二三十年，如果他对细佬还有些情意的话，他不应该当他细佬回来的时间，他应该感觉到欣慰而不应该轻视。第二点是，他完全没有体谅他做父亲，做他父亲那个感受。当细佬走了，大儿子一定是看到他爸爸日夜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同埋会喊。如果他对年老的父亲还有些感情的话，当他细佬回到家的时候，他咪应该带他父亲来到去高兴至啱呢？大儿子虽然在家服侍父亲好多年，原来好像看上来没有违背过他父亲的命令，但他对父亲和细佬都是一点感情都没有，因为缺乏了爱。我们现在就讲一点爱。马福音十二章28到31节这样讲，曾经有一个律法师，又是即文士，又是一个文士，所以上帝的话语真的很好。一个文士问主耶稣，诫命中哪一样最紧要啊？大家熟悉的了，耶稣就回答说，第一要紧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进一步，马太福音也都讲明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不单止是最重要，还是总纲。爱神爱人是一个信主的人应有的生活诫命。当大儿子找回这条诫命的时候，相信这个时间就是回转的时间。当他有存着爱，他对父亲有爱，对他的弟兄有爱的时候，一切都可以改变，因为爱可以远离罪恶，彼此可以接纳，彼此可以包容，生命才充满欢乐。大儿子虽然已经在父家居住，但是每每律法先行，自以为意，在祭义上遇不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他心里面充斥着愤怒、嫉妒，他没有尝试去了解上帝的心肠，成日都以为上帝爱其他人多过爱他。虽然我们没有类似大儿子的经历，但是人很多时候非常之健忘，忘记了我们自己，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时会忘记我们的天父多么爱我们，亦都不要忘记天父是爱所有的人，包括了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有必要好好努力来到学习怎样体会父亲那种的心肠。这个的比喻最后讲他的 老父亲自在筵席中走出来劝他的大儿子。大儿子他可以继续选择嬲、发脾气不回家，他都可以选择接纳回了家的弟兄，合家重聚一同欢乐。比喻没有讲明大儿子最终有没有回到家一同参加筵席。大儿子成为一个仍未回头的浪子，或者是他可能好像弟兄一样最终浪子回头。谁明浪子心？大儿子的心究竟是怎么想呢？大家可能说，哎，解铃还需系铃人，你问回个大儿子啦，他就最清楚了。或者大家会说，啊，不如你问作者啦，个圣经作者路加福音作者路加啦，或者主耶稣基督啦，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嘛。我大胆地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比喻。 比喻的不是一个历史故事，不是只是讲给当年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知道，因为圣经不是一本历史书，看这个比喻也都不可以当是一个历史的比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整个结局是掌握在你和我的手上，是掌握在这班世世代代读路加福音的信徒手上，在你和我的一生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某段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大儿子的心态？谁明浪子心？只有浪子最明白他自己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刚才有神你这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天父上帝你在我们当中所行的一切。或许我们以往是一个小儿子的身份，但今天我们有神你自己的带领，我们有神你自己的看顾，让我们能够回转成为神你的儿女。但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在某个时段生命某个限节的里面，我们有大儿子的想法呢？如果有的，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让我们能够回到天父上帝里面参加那个大筵席，因为这个大筵席